我前面排队的可能有四五个，我这个窗口、
嗯嗯、
只有一个人通过了
啊。日本签证现在设立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资产的一个门槛，
今年二月份开始我自己办理了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澳新、英国。
各位遥远的朋友的播客听众们，大家好啊！我们新一期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那我们其实是这一期呢，其实是第三季的第四期啊。那熟悉我们的朋友呢，其实都也知道，我们在新的一季啊，伴随着这个后疫情时代，那我们啊，旅行者都非常迫切的要去跟这个世界重逢，所以我们前几期节目，大家应该都发现了，我们都非常非常关注一些，比如签证的信息啊，各国的一些啊这个政策啦。好呀，那这里呢，面哥就满足大家的一个愿望啊，我请来了一位面哥的一位老朋友啊。那在面哥看来是我是特别特别羡慕的啊，一位昵称叫达哥啊，听一听他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达哥。
啊，那面哥为什么那么羡慕他呢？就是下面啊，我想请达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在疫情开放之后的短短的几个月之内，他都办成了哪些国家的这个签证？
在疫情开放今年二月份开始，我自己办理了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澳新、英国，但是欧洲国家签证现在正在办理过程当中，还是。
Oh my god， 这个，而且都是一些大家特别特别想去的一些国家啊。这个，哎，我想问一下，就是那日本签证，你这边是五年多次？
对，五年多次。
哦、
日本签证的过程当中，我是做了深入的了解。最开始的时候是想自己去尝试办理日本签证，但是办的过程当中发现，只能通过旅行社去做这个事儿。但是每家旅行社对于签证资料的要求它是不相同的，有这个对纳税的要求，有对存款的要求。当然在做资料准备过程资料当中还是沟通很重要。通过细致的沟通，我发现可能使馆要求的不仅仅是纳税和这个存款证明。在沟通了解之后，使馆他们尽管的资料有一个要求是会详细说明申请人的所持有资产的情况。
对，
当然我提供了可能我的车的情况，我的房的情况，虽然这些资料不需要提供相对应的文件，但是他们会帮我写在这个进馆说明书里边，使馆可以会根据这些来着重的考虑。我申请这个五年多次，并没有像这个大家传言的那样，需要每年纳税有多少，需要这个提供几百万的存款。
对，
反而
这个门槛谁能达到？
对，反而相对是提供了比较少的资产，然后但更多的是我在准备资料过程当中跟旅行社有一个很详细的沟通，他可能帮我提供了我的很多信息，使馆也会根据这点去酌情考虑。
现在日本的这个官方，他们现在对于中国游客去，你个人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现在有很多人还是会有一些疑问，会觉得说，哎，是不是两国的关系没有像之前那么好，会对这块稍微有比较严重的影响。你个人觉得这个会是一个问题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中国游客来说，他不是出去游玩的这个问题。当然日本政府肯定也是欢迎咱们中国游客过去旅游的，
毕竟当年的爆满一族，
对，
还是相当有影响力的。
对，但是因为可能确实是因为疫情三年的这个变化，中国人出去的目的，包括这个出去的数量，以及到日本之后是否还有像之前这样的购买力，日本政府肯定也会有一定的顾虑。在申请这个签证的时候，他们审查的肯定会更严格。因为我在疫情之前，我的这个也是日本五年多次签证，当时在办理的时候很简单，就是准备了一些资料，然后也不会遇到像现在这种可能会说会被拒签，会被这个暂停受理的情况。疫情之后办理很多国家签证，我都遇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困难。现在
如果你提供还算是不错的一些这个资产的这个证明的话，你觉得这个通过率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正常来说，以这个提供不错的资产，包括这个沟通是很重要的，一定要让代办的人员、经办的人员去详细的准备我的资料。通过率还是很高的，因为我在办理这个日本签证的过程当中，我和很多家旅行社进行了沟通，去了解这个情况，每家给的反馈、给的回馈都不太一致，最后选择了一家我比较信任的，当然也是咱们这个群友网上的一个商家，然后去沟通这个问题。在了解到了他了解到了我的情况之后，也给出了我详细具体的方案。通过率还是可以的，因为在商家这边反馈，他们自己的通过率也是不错的。
对，达哥这边也还给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馈，就是说其实现在市面上还是有比较多的这种旅行社，大大小小，对吧，这个鱼龙混杂，实际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还需要就是找一家就是比较靠谱的。我相信我们的很多的听众对于日本是最关心的，
对，
对，因为现在看起来我觉得机票价格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对吧，虽然航班数还没有就肯定跟疫情之前是不可同日而语啊，但是我看现在的就是甚至是暑期旺季的这种从比如上海啊这些去日本来回的机票，你如果做一些联航的话，1000多块钱来回，
对，
而且是在暑期的这个旺季的这个期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绝对不会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现在肯定很多用户会还是觉得这个签证啊，当然就是说因为你是办下来这个5年多次嘛，那很多用户说，哎，那我是不是申请，如果5年多次我还稍微有点困难的话，我是不是先申请个1年，或者是这样的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呢？相对通过率会高一些，
相对对于资产的要求可能更简单一些。因为其实我建议，如果大家不是经常像我这样经常性的出游的话，可以办单次。
单次的。
对，办单次。
很多人觉得单次还是就是说不足以满足自己的这个需求啊，因为其实在疫情之前，面哥也知道有很多的旅行者一年去个日本5、6趟，对吧，这个很正常。对，可能单次还真的很多人觉得不太够，但单次确实是最简单的。
对，单次确实是相对最简便的。然后日本这个我了解到还有这个3000多次签证。
3000多次。
对，但是它3000多次相对的在沟通了解过程当中发现有两个问题。它3000多次签证是有一个是灾区的3000多次，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日本的灾区的。
对，他首先要求我在去了解这个签证的时候，首先对我的要求就是，我拿到这个签证之后，一定要在3个月之内去一趟日本的冲绳或者是他的这个福冈的这些地儿住一晚上才可以。
福岛。
对，福岛这些地儿去住一晚，然后在当地开一个酒店证明，然后回国之后要把这个酒店证明交到使馆，去做这样的一个反馈，我的这个签证之后才能正常去使用。还有一种签证就是正常的这个3000多次，它也是对这个资金包括对纳税的要求会相对高一些。
等于说去冲绳或福岛这样的地方，现在的这个政策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因为这个政策好像是好多年前就有，对，我记得当时就 Okinawa 就冲绳就这么火起来的嘛。
对对，
对吧？因为很多人还是不太敢去这个福岛那边。
对。
说完日本这个签证，我相信大家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这方面的这个信心啊。你这边韩国也是办了一个，
也是5年多次，
也是5年多次的是吧？那这块有没有一些这个，应该相对来说会是不是门槛会低一些？
韩国办起来相对很简单，
很简单是吧？
在办理过程当中，这个给了我很多条件，只要符合其中一项就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比较的优势，可能就是因为我是北京户籍，我只用我提供我的身份证，我就可以去办理这个韩国的5年多次。但是比较可能适合大家的有这个学历的条件，有一个本科学历就可以办韩国的5年多次。当然我在看到学历的时候，有一个很可惜的点，就是有一个硕士的学历可以办理10年多次。当然我这个没有符合这一点，所以只能办一个5年的。
那博士的呢？
对，
然后你只要符合若干个条件当中的一条，
对，
你就可以办5年多次的。
对对对。
那刚刚说到了，比如说你有在大城市的这个户籍，对吧，然后你有一个至少是一个本科的一个学位，
对，
证明还有别的吗？
我记得有一个最简单的，可能是咱们这个大家都能符合的，月薪够5000以上，能提供一个每年纳税400-500块钱的证明，然后就可以办理韩国5年多次。
每年纳税400-500块钱的证明。
对对对，这个相对很简单，
啊、
对于大家来说。
啊、这个门槛会就听起来就没有那么高。
对
，OK。所以你看，我们这期节目，我觉得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及时，就是。大家真的不要把很多事情想象的那么难，
是
对吧？有的时候其实你真的开始去钻研，像达哥这样，对吧？去 DIY 去动手去弄啊，其实事情往往比你想象的要简单的多。那现在韩国的济州岛还是免签落地签吗？
免签还是免签？
还是免签。
我已经订了7月份飞济州岛的机票了。
哦，
还是免签的这个、
哦。也就是说，你看这个。对吧？之前的那些政策其实现在还是有效的。机票会不会比较贵啊？
还好，因为我相对订的比较早
啊。
我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把今年7月份的机票订了，和疫情之前没有太大的差别。
明哥其实也了解到，好像不少国家其实都提高了这个签证的这个费用什么的。
我的个人感觉，现在办理签证的成本要比之前高很多，
高很多。
对，
啊、
可能有的国家日韩高的还好。我办理的其他一些国家的，我自己在办理过程当中，我的成本已经翻了1倍或者2倍这样的情况了。了解了一些有使馆涨价的部分，包括办理周期的长度会拉长我自己的各项开销在这个上边。这个效率，使馆的效率现在低到不可想象。我自己的这
达哥用了一个词低到不可想象。近期会有改观吗？
我感觉近期可能改观性不太好，
不太大是吧？
因为我自身想去欧洲最近，但是我这个签证已经持续了3到4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太大的往下的进展。
嗯，达哥你现在是也在办理当中对不
对？
对，
我也在办理、
啊、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我们说完日韩啊，我们就下面就来说说这个申根签啊，就是尤其是大家非常这个愿意去到一些西欧的一些国家。
欧洲申根目前能给大家建议就是一定要尽早去办。像我的出行计划可能是8月份，8月份我想去一趟德国法国。
嗯，
但是我的申根签从上周刚开始准备，才准备了2周的时间。在准备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申根签已经来不及办理了。现在整个的办理周期大概可能需要3到4个月，我也在尝试去寻求一些帮助，包括去联系这个签证中心，向他们去问询一些问题，我如何能快速的去办理我的这个签证。签证中心能给到我的答复就是让我自己去盯着他们的网站系统，看什么时候会放号，然后我才能更快的拿到这个预约号。当然我的精力，个人精力也是有限的，我白天工作，然后晚上回家我再去盯着这个预约号去刷新，很难抢到他们的号，我已经抢了快2周了现在。
嗯，这个需求量太旺盛了。
对，
所以他们呢就是放非常有限的号，大概每天能放出，或者是每周能放出多少个号？
这个还真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
因为我自己去预约，像德国我自己连续约了1周，我都没有看到他们去放号。我现在就是在考虑去做这个法国，因为德国我基本上已经放弃这个希望了。
嗯，
法国目前我约到的是8月下旬去递交这个签证材料，但是持续这样的办理周期就会给我拖到3到4个月，我才能拿到这个签证，我的整个出行计划都要往后再推迟。
嗯，那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来推测的话，如果你在11或者圣诞想去欧洲玩的话，
我建议现在就开始，
对，你就不能再等了。
申根其实我还是做过一个详细的攻略
啊，
因为申根的国家比较多，我肯定希望去拿到一个申根的类似于日本、韩国这种多年多次的签证。之前我也去过很多次，但是每次拿到这个签证呢都是一个单次的有效期，我每次回来之后再去还要再重新办理签证。我了解到可能像法国、意大利这种国家比较容易去给我批一个多年的签证，但是相对遇到的情况还是意大利，我也没有预约到这个递签的时间。也考虑过像北欧的一些国家，类似于这个挪威呀、 他可能不需要我去预约，但就可以去递交。但是我查了很多攻略，挪威这个国家的出签率不太理想。
北欧的一些国家现在这个出签率相对不尽如人意。疫情之前嘛，就是因为申根有那么多国家，就很多的就是旅行者吧，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哎，那就我比如想真正想去法国或者是德国，但是我申请一个别的好出签的一个国家，然后呢我可能行程当中压根也没去那个申请的那个国家，可能在之前也不会是太大的问题，但是以面哥现在得到的比较有限的包括身边的一些朋友的一些实际的惨痛的经验，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再去试这个水。你申请的哪一个国家你一定要第一次入境在那个国家，而且你大部分的行程要在那个国家。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对，很有可能你在中国都没法出境。
对，确实是。
而且你的申请的那个申根签也很有可能被注销掉。
这个是我有一个朋友拿到了法国签证，但他实际是要去德国，他买的德国的机票，他是大晚上十二点多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这个我的法国签证在机场被法国使馆的人给注销了。我说正常来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对啊，正常机场不就是应该是航空公司的雇员？
对对，他给我回到的消息就是说当天有使馆的人在这个，尤其是法国使馆，在这个机场去抽查。所有持法国签证然后主要目的地不是法国的人都被注销了签证，当天遇到这种情况呢还不止他一个人。如果法国再去做这种事儿，可能其他申根国也都在这样去核查。
好不容易拿到签证，现在这么难拿到签证，你拿到了然后被以这种方式注销掉就太可惜了，而且你会背着一个 cheating 的一个或者是一个记录，你背着这个其实也会非常非常难受的。
而且今年遇到了还看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有很多人拿到了这个法国的签证，在法国的签证后边画了一个括号，写了一个简地。
简地。
对，就是拿到这个签证的人不能去德国。
哦。
这个还是今年遇到的比较有意思的事儿。然后后来我深入了解了一下，可能是有很多这个中国人去德国有商务目的的，但是办不下来这个德国签证，所以考虑去办了法国。但是法国的这个使馆可能也比较精明，比较了解这个事儿。他们取消了这个去德国的这个资格。
括号简，然后是
D
对吧 ？Deutschland， 就把德国就排除在外了。
对，
除了德国，你其他你都可以去，
对
吧？但是你的首要的入境的这个目的还必须是法国。
对，应该是这样的。这个，
那申根还有一些国家，对吧？比如说像南欧的一些西班牙呀、葡萄牙呀、希腊呀、克罗地亚，对吧？这些地方，就这些国家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西班牙，其实我有深入的去了解过这个国家。
对。
西班牙
旅游资源也特别丰富，
旅游资源很好，也确实我也很想去，
物价也相对比较合理。
但是在办理，因为我办申根的签证，我去会对现在26到27个国家，我基本上每个国家我都自己去详细的做了一遍的这个攻略。西班牙我遇到的比较让我难受的事就是我也是约不到号，但是充斥着很多各种的灰色渠道可以去帮助我办这个签证。当然对于这个有紧急出行需求的人，这些可能是有用的，但是我只是想去旅游而已，我就不太想去考虑这些方式。
对，就比如黄牛号啊，
对
吧？
对对，
这些其实有的价格也是被炒得非常非常的吓人。
价格很贵。
对啊，这个确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这些黄牛真的是无孔不入。
还有一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今年特地了解了这个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在5月份的时候，我看到有这个新闻，他们加入了申根国。这个国家也很想去。克罗地亚我也尝试了去预约这个递交的时间，但是他们的签证中心给我的回复是，他们每天只能受理4本签证申请。
这是什么时候回复的？
在五月初的时候。
五月初的时候。对，面哥还是在疫情之前在克罗地亚深度旅行自驾了一段时间， 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漂亮啊，
很羡慕。
对，尤其是你喜欢地中海的那些景色的话，尤其是你看了像《权力的游戏》啊，我觉得给大家先种种草吧，啊，早日这个每天四本，什么时候能给大家后面加几个零？我们今天还是聊不少关于申根签，因为毕竟国家很多，我也从全欧的行程助手，我们非常旗舰的这个产品当中，已经看到了很多用户，这个把欧洲的目的地、热门的目的地啊，或者是一些欧洲一些小众目的地列为了他的下一次出国的这个行程计划当中啊，所以我们今天还是稍微的就是多说一点关于这个申根签啊，那尤其是明哥和达哥，我们俩现在又正在办理这个申根签的这个过程当中，达哥，你看还有什么关于申根签你这边想跟大家去提醒或分享的？
还有一个我在去了解希腊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有两位申请人，因为我们是在意大利签证中心门口碰到的。我去了解去咨询他们的时候，他们两个在门口拿着拒签信再去看这个自己的拒签资料。通过详细了解得知他们这个在办理签证的过程当中呀，并没有自己去提供自己真实的行程机票，包括这个酒店预订单以及这个保险呀这些东西，而是自己通过各种渠道去做了一套这个虚假的材料交进去了。他们拿到这封拒签信之后，已经来不及再去改资料、再去递交、再去申请了，因为现在办理申根签证的周期时间很长。他们的出行时间预计是在这个六月中旬，因为我印象很深刻，那个女孩在门口急得已经哭了。所以在准备申根签证资料过程当中，我的建议还是大家要真实的去准备所有的资料，包括自己的出行计划，因为在准备资料过程当中是需要事先跟公司请好假，然后预计什么时间出行，一定要按照自己真实的出行时间去准备这些资料，千万不要在这个上边去吃这个亏，或者去图这个省事儿，因为真的会被拒签。对，
因为现在他们真的会抽查，真的会去核实，
对，
你有没有去住那个酒店，对吧？整个甚至你像，对吧？他在机场那儿去查你的这个实际的这个这个目的地，对，这个其实从这点大家也要就是千万不要再吃这个亏，然后有一些所谓的这种聪明的这些中介，对吧？或者是你的那些聪明的朋友，在打引号的，就是说你别让他们害了你。
对对
对，
对，
嗯，
现阶段这个还是很关键的。
对，
因为其实我在做自己的签证的时候，我也一直在用咱们的这个群友网，很方便这个东西，
行程助手，
对
吧？
对对
对，啊，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那个，就是一键导出英文版的这个行程规划，
啊，是的，
这个其实在就是从面哥了解到的，很多人在申请签证的时候就会利用这么一个方便的一个工具。
对，这很方便。
对，顺便也打一个小广告，我们会在六月份会上线我们的小程序的版本。然后在我们的小程序的版本当中啊，除了我们有我们 APP 啊 PC 上的这个主要的核心的功能啊该有的都有之外，我们还有一些跟智能化推荐的一些包括一些签证啊，一些这个折扣机票的一些资讯啊，这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其实我还是想给咱们这个行程助手提一个建议
啊，
如果我在排这个行程的时候，我可以顺便把我的酒店呀在一起能有一个接入，能让我直接在我的行程预定日期之内有可选的这些酒店，那对于我来说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因为我现在要去用不同的这个网站，用不同的这个东西去查询，再定起来会浪费我很多的时间。
首先特别特别感谢啊，然后这个给我们还提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建议，而且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啊，现在也是在加班间点这个在其中就包含你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功能啊，就是只要能给用户带来方便啊，只要能够就是提升用户体验的事，尤其是用户真实在用了之后给我们的反馈啊，那其实我们都会非常非常重视它。其实不仅仅是酒店，对吧？
对，
你的机票啊，你的租车啊，你的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一些预订的信息，都可以最方便的 聚合和一见，对吧？
对，
进入到这个你的这个行程表当中，不仅仅是方便你自己，同时也方便你的同行者，也方便你快速的导出行程单，
对，
然后去办理各种签证的这些手续啊。这个我相信那些签证使领馆的人应该看到全欧行政助手导出的这个行程单应该也不会太陌生，对吧？应该也见得很多了啊。但其实形式不重要，关键是你里面的这些内容，它要是真实的，它要是可信的，
是的，
对吧？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其实这期节目在身份签我们说了那么多，其实所谓的一些 tips 啊，一些消息啊，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你的所有的信息要真实，
一定要真实。
啊、对对对，回到另外一个避不掉的一个国家，
嗯、
就是美国。
嗯、
啊，那有些人可能还有十年前对于美国的入境的这些人看到中国来的游客，其实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情。
对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拿出非常让他幸福的预定的这些详细的信息，来回机票，
对、
啊、等等。换句话说，你就不要给他任何找你查的这个空间。
其实相对美签我应该还算比较有发言权的
啊。
我这个美签办理的周期到现在。
你是最近办的吗？嗯。
我这个周期已经持续了半年了接近、
啊。
我是最早的时候在去年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时候我就预约了这个美签的面签。但当时我约的是去年的年底，大概12月份的时间去面签。可是在这个我预约好这个面签时间的时候，收到了使馆的邮件通知，整个去年11月12月份的所有的面签全部暂停取消。当然也正好要到这个元旦及后续的这个中国的春节，当时可能也就不太有这个出行的计划了。所以在这个2月份之前呢，我对我的美签一直没有着急。可能想着到三四月份的时候再去签这个美签，但真正到三月份的时候我才想起来这件事儿。我的美签到现在刚拿到不到一周吧。
哦，你刚刚拿到。
刚刚拿到不到一周。
十年的。哦。
整体的办理周期很长很长、
嗯、
而且我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去预约了今年五月份的面签。但比较庆幸的是我的面签没有被取消。因为我在这个等待过程当中还是一直在关注美签的面签时间。有看到这个北京取消了五月第二周第三周的所有的面谈时间。但我很庆幸我是五月份第一周去面谈的。然后但是我的这个护照呢在使馆里边压了接近一个月。所以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尤其是这些发达国家，一定要尽早。
我的感觉是好像通过率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因为今年我是切身的自己去使馆又面谈了一次。
嗯。
我看到的情况在使馆里边通过率很不理想。
嗯。
很多人都拿到了拒签的那个。
就你实际去使馆的时候。
对。
你的感受感官就是比如说你的前面后面这些人对吧，
拒签的很多。因为我自己在等待面签的时候我的心里边也很忐忑。因为我前边拒签了。
嗯，
在我前面排队的可能有四五个，我这个窗口、
嗯嗯、
只有一个人通过了。
哇、哦、
我在后边我从使馆往出退的时候，很多人都拿到了那个拒签信，都没有获得这个签证、
嗯、
今年的通过率不太好。整体来说我能给大家建议其实还是要放松。因为我去面签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人很紧张、
嗯、
在面签的时候见到签证官已经丧失了自己应有的这个良好的沟通能力、
表达能力。
对、
哦、
对对，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个老大哥在面签的时候，一边在面签一边在擦汗，
嗯，
这个说话也慌慌张张的。但是其实，我感觉他可能确实是真的有赴美的需求，包括看他的衣着，包括看他这个从使馆出来之后的这个言谈举止，也可能很符合赴美签证的要求，但是在面签的时候表现不好，会影响他直接被拒签。
然后你拿到签证，你其实进入美国的时候还有一
对
海关等着你，对吧？
对，
其实这两关就不代表你拿了签证你一定能可以进入美国，
是这样，
对吧？也有很多人就 关小黑屋啊，或者是然后遣返也都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面哥有特别特别深刻的感触，以及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其实跟达哥刚才说的这个类似。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也蛮对他们来说也是蛮冤枉的。他有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那种紧张或者是不自信，他其实是出于说，哎呀，你看好多人都被拒签了，我其实也担心我这个会被拒签。我相信一部分人他可能也是因为语言交流，对吧？在那样的一个场合，你要用英语或者是去跟他交流，其实就会表现的稍微的不自信，然后啊这个紧张。当然这个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其实真的你真的设身处地的到你到了那个环境，对吧？尤其你前面
还是会紧张，
你前面十个有八个都被拒签了，你在那儿，对吧？你就能真的那么从容的去发挥吗？这个确实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但是这又没有办法，因为确实现在他签证申请的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大家要提前意识到啊，就不要在这个方面吃亏。那退一步说，就是那有些人已经被拒签了，
对，
那这些人难道就放弃了吗？就还是说他还仍然有机会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之内再重新申请美签？
还是有机会再申请的
啊，
但是按照现在去看，这个情况可能不太这么容易能快速申请。因为我拿到签证之后，我还在关注这些国家的动态。像我了解到，北京再次预约面谈的时间已经到9到10月份才能去安排面谈。
哎，我如果在北京被拒签了，我是不是可以去上海去申请面签？
可以，可以，
也可以，
对，上海也是可以的。但是上海其实我了解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因为上海的面谈时间，已经到年底了。我看看我的朋友圈，有这个人在发预约上海面谈，已经预约到12月份了。包括广州也是可能到年底才能去面谈，所以有近期出行计划的不太好去面谈，可以考虑沈阳。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也去了解过沈阳的这个面谈时间，沈阳的面谈时间会相对很近，但是我查了很多攻略，然后大家都说沈阳的拒签率相对会高很多。
就看起来是预约其实不太容易，但是你仍然可以去尝试。对，因为现在这个大环境就是这样啊，这个有些东西确实也是你没有办法左右的啊。
对，
那你能做的就是说，我每次我都坦坦荡荡，我都是，对吧？这个做到最好。我们这么多期节目啊，其实说的都是很多，哎，哪好玩啊，哪些地方这个啊，有一些给大家一些旅行的灵感呀，种草一些旅行的目的地啊。但其实在现在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时期吧，啊，我是觉得其实哪好玩放在第二步。我觉得第一步是说你先有去旅行的这个手续和这个资格。
对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是比较重点的请到了我们今天啊，这个我面哥是真的是特别的羡慕啊，这个拿到了那么多啊，就是大家特别想去的国家的这些多年多次的这个签证。那我们刚刚提到了比如重点的像日本、韩国、申根还有美国，对吧？然后我们还有点时间，最后我们要不说一下澳新。对，就是因为澳新也是其实中国游客相对比较喜欢去的地方
比较多的，
旅行的资源也比较丰富。
对，
这块有一些什么建议？
着重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澳洲签证。
嗯，
澳洲签证我在办理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两点问题，因为澳洲实际上对咱们中国人开放了一个10年多次签证，这个是我比较想办的，但是
门槛是不是比较高？
我被卡在了他需要录指纹，但是现在国内没有地方可以录指纹，所以深入了解之后，可能10年多次签证现阶段在中国是不能办理的，还是需要等。因为这个他录指纹需要去到这个澳大利亚的签证中心，但是现在所有的签证中心包括签证中心的网站都已经关停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去到其他国家的地方去录？
也去了解过，看看能不能在使馆去录指纹。但是因为可能我这个澳大利亚签证是今年年初办的，那会儿刚刚开放。
你办的是几年呢？
我办的是3年。
3年、
对，
三年其实也不错了。
对，但是3年呢也不能我自己去办，我也要通过旅行社去办才可以。因为3年多次签证它相对来说还是一个 澳大利亚使馆对这个咱们国内的一些旅行社的一个旅游授权，必须要通过他们的担保才能签出来这个3000多次签证。因为我自己在提交去了解的时候，我自己办理只能办理一个1年多次的，但是一年之内我可能不会去两次，我可能今年去了，明年会再去，当然也可能是后年再去。
对，
一年去两次的概率比较小，对于澳大利亚这种国家来说。
就是面哥问一个我自己想问的问题啊，就是我个人其实对新西兰比较感兴趣。
我在办理新西兰签证过程当中是很顺利就拿下来了，
比较顺利，
因为我先办了澳大利亚签证。
嗯，
我拿到这个澳大利亚签证的时候，我再去申请新西兰签证，有一条就是让我上传我的澳大利亚签证。
嗯，
我上传了这个之后，相反我就没有再提供我以往的出国经历的这些照片，包括以往的其他国家的签证页，我都没有提供。也顺利的拿到了这个新西兰的5年多次，而且出签时间也很快。
OK， 就但也是不是也得靠旅行社代理？
这个我当然我建议，如果不是像我这样经常去办给自己做过多个国家签证的人，大家还是通过旅行社去弄。因为我自己去申请这个新西兰签证，我整整弄了2周多吧，在准备资料，在这个线上去填表、去上传、去研究这些流程。当然可能我庆幸我自己去做的这些东西没有出问题。
嗯，
当然一旦出问题了，可能也会导致我被拒签。我建议还是大家去通过旅行社去办理。
而且这个还是在你已经办好澳大利亚签证的基础之上的，是吧？
是的。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听下来，我会觉得也许怎么给大家推荐或者是找到一个靠谱的这个能够帮大家顺利或者是加速办理，对吧？你想办的这些旅行目的地国家签证的旅行社那也许就是我们节目或者是全网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帮大家的一个任务啊。那当然大家也放心，就是说毕竟全网我们也在中国春游这个领域里面耕耘了接近20年啊，所以大家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大家的期待就是我们最大的这个行动的这个动力。最后还有点时间，我再问一两个我们的网友提出来一些问题。
嗯，
好吧，就一个还是关于日本签的啊，然后他们说网上有一些传言说这个日本有这个电子签的这个消息啊，就
有
大哥你有了解这一块吗？
有了解到一些消息，因为在办日本的时候有听到他们跟我说可能使馆要推行这个电子签证，就是像韩国这样。因为我办下来这个韩国的5年多次签证，实际上现在就是一个电子签了，已经和我之前办理的那个贴在护照上的贴纸不一样了。
韩国已经是电子签了。
对，已经是电子的了。然后这个日本现在也是有这个消息，好像是有的已经在试行了，但是具体什么时候会推行，然后这个当然可能我要等到5年之后才能用上他们这个电子签了，但是下个月可能大家去办理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去实行这个项目了。
哦，就是说明这个传言还是靠谱的。
靠谱的还是靠谱的。
哎，突然面哥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我好像网上看到一个有网友问，就是他在拿到新的这个日本签，后面有个括号写一个 special，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需要看是谁去做的，因为
是吧？
对对对，因为得看，
因为他说他在中国出境的时候，那个中国的海关就问他说：“你这日本签后面有个括号 special， 是什么意思？”他就答不出来。
因为像日本这种，也都是听到一些消息，这种东西我自己想去 DIY 是做不了的。包括其中的很多情况，我也只能去侧面的去了解。包括我自己办日本签证的时候，我还特地给日本大使馆打了几次电话，因为我特别想自己看看我到底能不能去办这个签证，但是每次得到答复呢都是不行。而且我去咨询了很多这个专业的代办机构，他们给我的回复也都是不一样的。后来我了解到是使馆对于他们每家代办机构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最后他们对每个申请人的资料要求就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刚刚提到我们美国澳大利亚，好像说签证的费用在近期就要有一个涨幅， 对吧？这个也不是新闻了，这个我们其实之前在这个全球风向标里面也已经给大家提到了，就是说反正这个大家的这个成本又提高了，
又是
对吧？而且好像涨幅有的涨幅还不少，至少40%还是多少，这个往上涨啊，
对，
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这个消息。嗯，这个大哥肯定也关注到了吧？
有了解到，因为我可能开始比较关心的还是美国，因为我一直在考虑，我之前在我没面签之前，我在考虑我面签的时候，我的签证费会不会让我补差价。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的孩子还没去办理这个美签，我最近也在着手去给他弄他的美签的问题，我肯定要赶在这个涨价之前先把他的签证给签出来。我了解到美国应该是上涨了将近25美金到30美金左右的一个情况。
嗯，
然后包括这个澳大利亚应该是涨幅相对很高的一个国家。
我好像听说有一个是投资的那个签证涨了40%。
啊，这种的签证费会上涨一个很
大。还是说因为去投资人比较有钱？
有这个可能。
有这个可能。
对对对。不过各国签证费可能最近都在涨价，因为包括我们最近想去泰国的话，一般都是考虑落地签了。今年年初的时候去的时候，
落地签成本也不低啊。
但是现在在国内办理签证的资料情况太复杂了，因为我自己在去调整这些资料的时候，我最不能让我理解的就是我要举着我的护照和我的身份证拍一张照片给上传到使馆的这个系统里边。而且包括准备的一些资产情况，准备的一些这个我的行程计划这方面，
其实有些东南亚国家要求也非常非常严格。
对对对。
最后一个也是我相信很多用户的一个比较关心的了，北京领区或者上海领区，相对预约就是时间没有那么久远的这些国家，或者是有没有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有几个比较可以推荐的。
嗯，
一直在了解的这个奥地利、匈牙利这两个国家
啊，
相对来说，因为我每天都在看他们的这些预约的时间，我现在还在等待我去办理我自己的申根签证。
嗯，
奥地利、匈牙利的，
明哥一样也特别关注。
对，奥地利、匈牙利的时间都很近，而且这个在预约时间的时候一定要经常的去看。因为我每次上去看到的时间都不太一致，然后这个大部分都可以，像我刚才说到两个国家都可以约在这个2到3周之内去递交材料。
嗯，
还有一些像这个比利时我也发邮件给签证中心去咨询了，他们可以给到一个6月中旬，大概是6月16号左右的时间，这个是也是这两天给我回复的邮件，可以在这个时间去递交材料。
比利时，嗯，
对，比利时也是可以大家去考虑一下的。当然还是建议大家想去哪个国家就办哪个国家的签证吧，因为避免到时候在入境的时候遇到一些麻烦。
啊，对，现在我相信很多想去欧洲的游客其实对，他肯定会非常关注这个签证的这个难易程度啊，预约的这个时间周期，这是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我相信大家很有可能会根据签证的难易程度来选择自己的旅行目的地。
对对 对,
对，因为其实很多用户说，我这3年憋的已经不行了，我其实也不在乎说先去法国还是先去比利时，
对
对吧？你只要让我先去欧洲，对吧？那我如果比利时好签，那我就先去比利时玩呗，对吧？那我去法国，我就在法国玩。多玩一点，
对
对对，这个其实我相信也代表有一定的代表性。
对，然后那个还有就是，我还遇到了就是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大家可以选择这个曲线办理签证，类似于，因为我特意查了在上海的这个情况，上海的西班牙可能是我约不到时间，但是同属于上海这一个领区的还有杭州和这个南京的签证中心，
嗯，
但相反约这些签证中心就很简单。而且我也查了一下距离，相对于这个高额的黄牛费用也好，以及这个不太稳定的这个递签时间来说也好，去其他城市去办，在同一领区内还是很划算的。
今天跟达哥聊了1个多小时，我会觉得明哥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啊。然后我甚至有一个强烈的感觉说，我是觉得像这种播客节目，我觉得 其实播客节目已经算是时间比较长了，我觉得一期可能都不够去说啊。我觉得我们也看大家的反馈吧，就大家对本期节目听后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反馈，尤其是我相信每个人你都有很多你关于这个去国外旅行的这个办理签证的一些问题不管你是在什么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还是在微信，还是在喜马拉雅，还是在播客小宇宙等等，你都可以在这个平台的这个评论或者是留言区把你的问题直接的回复到这个评论区我们工作人员都会去，包括大哥我们都会去从里面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我们可能会直接回复你或者是在我们也许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会集中的来去公开的去给大家再去做一些解答和这个建议我们也非常非常的希望我们这几期节目吧能够为大家的与世界重逢带来一些方便和便利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也就到了一个尾声了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这个签证达人达哥这个
我因为我很愿意分享我自己的这些案例包括我自己查到的这些情况后续有大家有任何问题我都会一一的去解答，只要我知道的都会尽力的去给大家去分享。
好的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大家不要忘记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积极的提问留言，谢谢大家，下次节目再见这里顺便也给大家打个小广告，那我们穷游旗下的一档新的微信公众号叫穷游风向标我们在这个公众号里面呢会每周给大家推出最新的旅行的这个折扣还有各国的签证的这个信息那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一下。